次的这个不同的 discipline， 就是说从不同的这个工作人员的角度哈，你可以再一次的去统整什么叫做 spiritual care。好，我们从第一堂课不停的讲，那既然从一个 spiritual 的 professional 他的角度，那从一个专业的 spiritual professional 的角度来看，那我想他刚刚好基本上是统整了所有过去我们讲的课里头，再一次的提醒大家。好，不过我有一些补充的哈，我知道这个有一些是很实务的，很实务的，到底怎么样做？刚刚他讲了很多观念的东西，你怎么样做？那就是我们要学的。待会儿我会，这边听到声音。
Hello。你把它关掉了。
Hello。可以哈。对不起，我又有点喘不过气。有一个问题哈，是9月11号的，11号他提到说，当先生心情不好的时候呢，我试着同理他，但是他总是会说，又用你学的那一套，他感觉到这种方式不能够真正安慰他，所以呢，这个人想要知道到底是哪里出错 ，OK， 好，其实没有出错。为什么？为什么先生他会这样子回你？因为他不习惯这样的一种沟通的模式。我们很多的这个不要说华人，很多人不知道怎么样沟通。好，那如果你突然间有一个不一样的一个新的方式哈，去跟他谈话，你可能平常并不是这么有耐心的人，好，你平常讲不到几句话。这个他讲不了几句话，你就跟他卖够，或者是说哎呀都是你的问题啦，就是你可能很习惯是变成这个样子哈。可是突然间他今天跟你讲一件事情，然后呢，你把他当成全世界最重要的人，好，你的眼睛里头只有他，然后很认真的，所以我可以感觉到，所以我听到哈，看，所以你当你就是说。用一个很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跟他沟通的，对他来说，那个是一个很新的，有点奇怪，他不太适应。那虽然他喜欢，这个时候你可能比起平常对他都更有耐心，你可能更愿意听他说话，这点对他来讲，我相信他是喜欢的。可是呢，你所用的方式是他陌生的，他会觉得。很不自在，好，所以他会提出又用你什么又用你学的那一套方法哈，我想并不是代表他不喜欢，而是代表他不习惯。好，那你可以慢慢调整这个，让他慢慢的适应。好，你可以先从平常呢，你可能不太多听他说话的。这次你可以一样哈，就是我们在做任何同理的时候，我们需要听别人谈话，你就安静的听他说，然后跟你以前的回应不一样，你不要立刻就是说你不会再立刻的去回绝他的话，不会再立刻的去挑战他哈，你先从慢慢的这些来做改变，然后等他觉得哎，老婆你今天怎么这么安静哈，我刚刚讲的话你全部都听进去了呀。那这个时候你可以再给他一回应，对啊，我听进去了，而且我觉得你好委屈哦，跟你的哇，那你看他心里头觉得多么的受到安慰，我觉得老爸
因为我生病了，你没发现吗，老
爸 ？OK， 所以哈，就是一点一点慢慢的来，好，对，不是哪里出错，而是就是说，他不习惯，因为他没有来上这个课。OK， 所以没有关系哈，没有关系。好，我们在上一次课的时候哈，请翻看一下我上面有一些课，我说我要留着跟这一次一起讲。 在九月十八号后面这边哈，提到的。上次我们是提到说，对于主要照顾者这个部分还没有提到哈。好，为什么这个心理关怀跟灵性一定要放在一块儿讲？因为他们这就是一个完整的人，好，他的心灵其实是在一块的，所以你没有办法只是要纯粹的跟他传福音，纯粹的这个跟他讲上帝的好，在你根本不了解他为什么觉得上帝不好，因为他的人生当中有好多的痛苦，有好多的挫折，他的婚姻当中有好多的折磨，这些你通通不了解，然后你一股脑的就只是要去跟他讲灵性，你要信上帝哦，这样你才会上天堂。他没有办法，这里是有个 gap 的 ，OK。所以他对上帝到底好在哪里？我今生的问题都没有解决，我还管得了来生？好，所以心理上的问题、心理上的需求跟灵性这个部分是没有办法分开来谈的 ，OK。好，我们看一下哈，这个上一次课程的这个第三页这边哈，前面呢，前面大概都这个讲到了哈，安娜户的关怀不是只有包含病人，我们说过它是一个完整的一个系统，它就一定会关怀到病人的家属，他的主要的照顾者，还有他的孩子，还有在病人过世之后，他的家人怎么样去从失落，这么强大的生命的失落当中，重新去建立一个新的生命秩序，怎么样走过伤痛啊，这个也是安宁疗护一个非常完整的对人的一个照顾哈。那我们先来看看对主要照顾者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关怀的重点到底在哪里。很多的家属哈，拼了命要给很多不同的 intervention 啊，为什么？因为他不知道自己尽力了，他很害怕自己没有尽力然后将来后悔，所以在这个时候哈，你需要有个人跟他讲你尽力了，你需要有个人告诉他 at some point 一定要知道 you have done your very best， 所以你没有什么是你能做而不做的 OK， 所以需要你跟他讲你已经尽力了，然后呢你必须要提醒他一件事，就是死亡这个事情终究会发生的，不是今天，不是明天，十天以后，一个月以后，一年，五年，十年以后，没有人可以长生不老，这件事情一定会发生，只是这一次它已经快要发生了，所以呢你必须要放手，你要放手，很痛可是你要选择放手。那有人觉得那我放了是不是代表我就放弃他了，我就不爱他了，会有这样的一个质疑，所以我们一定要跟他澄清，要告诉他你愿意告诉你的妈妈，跟他讲妈妈我真的是舍不得你走，可是我看你好累，我看你这样一个撑得好累，你好辛苦，所以没有关系妈妈，如果你累了你想休息你就休息吧。好，当你愿意这样告诉你的母亲的时候，我觉得你真的好爱你的母亲了，你因为爱她所以你不愿意她再这样子苦苦的撑着，只是因为怕你伤心，只是因为怕她走了之后你没办法承受，所以你愿意放手，这是一种很无私的爱 OK， 所以不是放弃，放手跟放弃是不一样的。还有一个就是在这一个照顾病人的这个过程当中哈，找到那个意义。我们当中可能有些人有兄弟姐妹，那我们可能跟我们的兄弟姐妹之间有一些过节。你知道哈，我在照顾这些临终病人的时候，我常常看见一个状况，就是呢，兄弟姐妹在父母亲生病的时候，他们因为不同的意见所以在这个母亲离开了之后，他们就老死不相往来了。你们可能也听过，也看到周围有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以前呢，我看到一个例子，其实反而是相反的哈。有一群兄弟姐妹哈，他们基本上呢都不太在父母亲活着，就是说健康的时候，他们的关系就有很多的问题，他们基本上都不太这个彼此是，反正就是彼此不和。觉得妈妈偏爱这个人哈，然后爸爸偏爱那个人哈，或者是谁谁谁怎么样，所以彼此之间不太有什么样的联系。可是呢，因为妈妈生病了，没办法，所以他们就得从各州不同的地方回到家里头，然后呢来照顾母亲。那原本呢，他们愿意回来，是因为这个医生说哈，妈妈已经只剩下两个月。那他们就想，好吧，反正两个月也没有多久，就忍耐一下哈。这个很讨厌哪一个大哥，哪一个二弟在这边，但是没有办法哈，这个总是要尽一下孝道。结果他们就回到家里头来。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当然有很多很多的冲突哈，很多的这个挣扎。但是妈妈本来是说只有两个月哦，结果这些孩子回来照顾好之后，妈妈活了九个月耶。哇，你看这是多么难熬的九个月，是不是？在妈妈过世之后哈，他们呢，坐下来好好的谈，奇怪，这个妈妈怎么就是说医生都说只剩下两个月，那他们就要去这个过程当中去找到哇，这九个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那他们就发现，他们觉得母亲哈，实在是非常的了不起，太爱他们了。在很辛苦的状况之下，又继续活了这么长的时间，而这么长的时间呢，是有意义的。这个意义就是让他们这几个兄弟姐妹在最后这段时间，因为照顾母亲，透过很多的冲突、很多的沟通，把彼此的关系修复。所以在父母亲就是母亲过世之后，他们这一群兄弟姐妹成为彼此最大的支持。所以这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一个故事但是是真实发生的。所以有时候呢，在照顾病人的这一段非常辛苦的历程当中必须去找到一些价值比如说我跟我这个太太平常的关系非常的糟糕那我们其实也爱对方，可是我们不晓得该怎么沟通。那后来他生病了，在生病的这一段时间里头，这个我们有很多的机会翻旧账，所以呢，吵翻了天。但是呢，也因为他有机会跟我翻旧账，我才知道我在过去的这一段婚姻当中，我有多么对不起他，有哪些细节他觉得非常的不被关注，觉得非常的被忽略，我完全不晓得。但是因为在人生的最后这段时间，他有机会跟我去把他生命里面那些觉得很受伤的部分都挑出来跟我说，所以我有机会跟他道歉，我有机会跟他和好。虽然在这个照顾的过程当中非常辛苦，但是在太太走之前呢，我们的关系越来越好。所以在他离开之后，我觉得我没有遗憾。那要去这个照顾的过程当中去找寻到那个价值，那个意义。好，再来了解遗憾跟这个了解遗憾我想这个部分很多人在过世之前他的这个生命里面有好多没有打开的结，或者是说有好多想要完成却没有机会去完成的一些愿望那如果在这段时间他还有机会，那你可以怎么样帮助他？我记得我们上次提到过一个女儿在台湾，爸爸在这边很久没有见面了那你作为一个义工，你可以怎么样帮助他？可以怎么样帮助他解决他跟他女儿之间的一个纠结？他最后的一个遗憾是女儿能够回来见他一面。那如果没有人去告知女儿爸爸生病，那么这个女儿从来不知道这件事情。 方，所以你作为一个义工的角色，你是有机会，有机会去陪伴，透过陪伴你的病人去了解他生命当中有哪一些是还没完成的，是他这一生当中的一些缺憾。好，那最后一个就是找寻来生哈，找寻来生的盼望。如果他是有信仰的，那么你帮助帮助这个照顾者，让他知道他只是肉体的消亡，你们还会在天堂见面啊。这个是从这个永生的角度让他看见这个生命的暂时。那你所爱的人他先你而离去，但是呢你们以后还会有机会再相见哈。OK， 后面好末期病人子女的这个心理关怀呢，我在前面明白孩童眼中的死亡一路上已经讲了一些了，好，所以这部分我们就是在重复。后面这里呢有几个这个需要注意的哈，忧郁症哈，照顾者哈，照顾者这个的忧郁症现象其实非常的严重哈。很多人以为说只有生病的人才会因为这个身体的状况让他情绪低落哈，但是呢这个长期的照顾者哈，他们的这个 depression 的这个rate 事实上是我看过一个统计数据哈，大概40%几的那个长期照顾者，他们都有深度的忧郁症。因为照顾病人是非常非常辛苦的。As a matter of fact， 这个礼拜六哈，我会有一个小时专门讲那个重症病人照顾者他们的心理状态，还有他们需要怎么样照顾自己。好，这边哈，忧郁症，假如哈你有里头八项的三项，可能就要注意了。这个是一个亮点，如果八项当中里头有三项，而且这个三项持续了将近两个礼拜以上，那你就要知道你自己很有可能你已经开始有这个 depressed mood， 开始有忧郁情绪。那后面这个是供你参考的，供你参考的一些舒缓压力的方法，好，这个我就不多说了。好，我们呢就来衔接到刚刚这个课的这个第二页，比较实际的，就是今天的课程，对，今天的课程，好，所以这个英文的这个部分，这个是Kevin Nelson 哈，他的这个 PowerPoint 哈。那它这里很多的都是一些这个重要的一些理论哈。那我们来看怎么样实际的操作。我做了一个补充哈，在第二页。好，要再一次的强调，生命末期这个灵性关怀，它关怀的部分不是只有包含宗教跟信仰而已。涵盖的范围哈，有包含哪些哈？我把它做了一些整理哈，这个是我自己过去这几年里头我所观察到的一些就是很重要的一些内涵跟方向。以下提到哈，生命末期灵性关怀，我们要协助病人。当你一见到一个病人家，或是当你有机会跟一个病人在电话里头开始这个透过热线去陪伴他的时候，或者是陪伴他的家属的时候，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哈，你可能有机会透过你的陪伴，你可能有机会在四个部分对他们提供很好的协助。第一个哈，就是在情绪心理上。当一个人他被这个 announce 他只剩下 less than six months 可以活的时候，你可以想想看，那就像是在一片那个很平静的湖泊上面丢下了好几颗这个石头，而且不停的丢，就是那个湖泊是没有平静的，好，没有平静，从本来非常安静的一个湖面，到后来起了很多很多的风浪，那你可以想象哈，那个情绪的这种起伏。那你当你带着神的爱去进入他的房间，去坐在他的床边的时候，你就是一股很稳定的力量啊，很稳定的力量。那这个力量不是从你自己来的啊，你带着神给你的爱，成为那个很稳定的力量，去到那边帮助他从这个混乱失序的情境当中慢慢的沉淀下来哈，让这个病人再一次找到他这个，因为他还是要活下去。好，医生告诉你说只剩六个月，那么你并不是明天就要走的，这六个月你还是要过日子，问题是你要怎么过。好，你可以每天情绪里头充满挣扎充满痛苦的这样子过，你也可以有另外一种样子，比较平静的啊，比较安稳的去走完最后这段时间啊。那么你的角色就是希望因为你的陪伴，让原本非常困难充满波浪的这样的一种情绪状态能够慢慢的越来越平稳。我不是说立刻平稳，不可能啊。你的陪伴当中，你跟他要共同去经历这种波浪起伏的过程，所以呢你要非常的稳定。当我说你很稳定的时候，不是说你没有情绪的，你不可能没有情绪 OK。 如果你没有情绪的话，那基本上你可能不太适合做这份工作，因为代表你不太能够emphasize， 不太能够同理别人的痛苦。我们只要能够同理别人的痛苦的时候，多半我们的内心都会有一些波折，只是说当你在陪伴在面对这些波折的时候，你用什么样的力量让你继续站稳。那再来呢，透过你的陪伴哈，或许我现在所讲的都是或许 OK， 因为请你不要给自己很大的压力，我进去我就一定要做到这个啊。Be present， 刚刚再次提醒啊，就像我的请你们看了一篇文章，你只能去爱，你自己很多 agenda 都要放下来 OK。 啊，不要一直想到我要去做到这个做到那个啊，但是这里是让你了解你可能有机会帮助他们，因为你的陪伴啊，帮助他们达到的人际关系上的一个和解啊。那我再用刚刚讲到这个台湾的这个女儿跟美国的爸爸这样的例子啊，还有很多的例子啊，没有办法逐一的讲。那另外呢，可能有机会帮助这些病人呢，他对于他一生哈，一生的回顾。你知道哈，我很喜欢听人家的故事啊，那我也蛮喜欢说故事的啊。那这个听故事的过程里头呢，其实你就是在帮助你的病人去做他一生的回顾。这个 live review 是对于一个末期的病人非常重要的啊，他经常会去回想到，哎呀，我以前这个哪一个阶段我要是怎么样就好了，我当时要是没有说这句话没有做那件事就好了，我当时为什么不怎么样做不怎么样说呢啊，他就会回去回顾他一生当中，哎，我当时怎么做这样的选择，我怎么嫁了这个老公，我怎么不选择那一个啊，就是他会去回顾他一生当中所有的这些成败得失。那在回顾那些成败得失的过程当中，会发现有些遗憾哈，是你一辈子没有办法再改变的。那你对于这些一辈子没有办法再改变的，你可能会对自己很懊恼，病人对自己很懊恼。这个时候，你作为一个陪伴关怀者，你可能 我再提，你可能有机会，好，你可能有机会帮助他接纳这些人生当中的遗憾。没有哪一个人的人生是完美，总是有这样那样的遗憾。所以透过你的聆听，听他生命的故事，然后帮助他在这些生命的遗憾当中，除了接纳之外，他还找到另外的意义。
再会问一个问题，
是
你说接纳他的生命里面，比如他说他嫁了一个老公，这个老公根本就不理他，也不
对
他觉得很遗憾，那你对你同理他的这个无奈，是不是同理他的无奈？
对，你同理他的无奈，但是有时候呢，不是你同理他的无奈就够了，同理他是跟他同在，但是他的那个部分有很多的时候是你帮助不了，就他对他生命中的那个遗憾。
所以你怎么帮助他去接纳？
我刚刚举的这个，比如说你刚刚提到一个婚姻当中的，就只是一个例子。好，那我举另外一个例子好了。有一个太太哈，她呢一生当中她结了两次婚，然后第一次呢，第一次是她年纪很小的时候哈。因为他从一个非常困难的家庭里面长大，所以他从小到大就是一个愿望，结婚然后赶快离开他的家。所以呢他这个16岁他就逃家了，然后逃家之后他就很快就结婚了，然后呢19岁他就生了第一个小孩。结果这个生了第一个小孩之后呢，他的先生哈就开始 abuse 他，好，然后他就开始陷入非常困难的这种婚姻的状况当中哈。那其实这个女士她是一个非常聪明哈，她在这个还没逃离家之前，她从小念书都是那个非常顶尖的。可是呢，她就是为了要逃离她的家的这样一个想法，让她放弃了她的学业。好，那她结婚了19岁，19岁这个生了第一个小孩，然后开始这个 domestic violence， 然后终于受不了了。好，他带着他的孩子逃家，然后呢后来又离婚了，后来就是离婚了。那离婚了之后呢，因为他也没有什么样的这个学历哈，所以他就很辛苦啊，他去打工啊，然后只能够去帮人家去那个厨房里面去洗碗，从那种非常低的一个社会阶层哈。那到后来他又碰到另外一个男的，然后呢这个男的也不介意说他有个小孩，那他也希望这个能够给小孩有一个家庭，有个爸爸。所以呢他就他又进入婚姻，大概在25岁他又结了第二次婚。好，结果呢结了第二次婚之后呢，哎，刚开始还行，可是后来呢这个第二个先生哈没有工作，也不去找工作，那所以呢钱都是由这个太太在外面赚的，然后他又要支撑小孩，要支撑家庭，还要给他先生花。然后后来发现呢，这个先生呢，甚至在外面有了第三者。好，所以你看哈，他的这个，他的人生哈，到后来他过世的时候，他就在想，他说，我一生当中哈，我就是一个愿望而已，为什么怎么样都达不成？我只是想单纯有一个家，所以我所有做的努力都是为了有一个家，我为了想要有一个家这样的一个念头，我付出了我人生一切的代价。可是呢回头来我还是没有先生，好，但是我把我的小孩抚养长，他后来第二次还是离婚了。好，他离婚之后他这个就再也不结婚了，然后他就把他的小孩哈抚养长大，然后他的小孩后来成为一个会计师。好，那带给他很大的一个安慰。所以在听他分享他的这个人生的这个历程的时候哈，他的这个缺憾就是他一生当中一直想要拥有的就是一个家，这么单纯的，对很多人来说都很容易，对他来讲那么困难，他再也没有机会了。那这个就是他去回头想他的人生的缺憾，但是找到什么意义呢？他说，可是呢 我是一个很好的妈妈。他最后找到，就说我为了，因为我没有能力给我一个孩子很好的家，那么我把我所有的爱都给我的孩子，所以我很辛苦的把他抚养长大，让他有这个有别人所，就说别人有什么我就给他什么啊，他从来都不欠缺母亲的爱，所以他的孩子后来就说成为一个让他来说他觉得很骄傲的一个孩子。所以我就在跟他做这些 life review 的过程当中，听他对他人生的缺憾，然后他也接纳了，然后呢，他找到另外一个意义，就是他没有办法有一个家，可是呢，他居然可以成为一个很棒的母亲，这就是他这一生当中的意义。好，
所以从他跟你谈的话语中间，你去帮他寻找可能有一些东西可以使他得到安慰的。
可能不是我去帮他寻找，因为我不是他，我不晓得什么东西对他来说会是有意义的。
就是他跟你透露他自己的一生的过程中间，
对，
让他做一些的整理，
对，对我陪伴他去看他这一生当中的各样的不同的角色。我们每个人都在扮演不同的角色。我在这里，可是我的家人全部都在台湾，所以呢，我就很长一段时间我不用扮演女儿，不用扮演妹妹。不用扮演那个孙女，但是我在这里，我要扮演的角色是另外一个非常 demanding 的一个角色。好，所以我们每个人在这生当中都会在不同的角色当中找到我们自己的价值跟意义。有时候不是你选择这个角色，而是当你不得不在这个角色的时候，你怎么样在这当中找到它的意义。比如说像我一天到晚想结婚，但是呢，你看我到现在我还是孤家寡人一个，这不是我选择的角色，但是呢，我觉得这个不重要，就是我哪一天回过头来去回想，如果神就是让我从头到尾就是单身，那么他一定会让我在我单身之外的生活当中找到我生命的价值。OK，
李先生，你是说的是说，在他回顾的过程里面，突然间发觉他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可是也会发觉说他生命里面有些东西发生了，
对，
不是他所期望的，
对，
他帮助他去接受，
对，
是这个意思，
对，
所以这两个东西我们没有办法 trade off 的，就是生命的意义就是生命的意义，
对。对，那
是他期待的生命的意义，
对，
他真正的生命的意义是不一样，
是不见得一样，
不见得一样。
对，那怎么样让他帮助他去从这个生命的遗憾当中去接纳呢？那就是在我后面要讲的，怎么帮他祷告。OK， 好，我们往下看。好，再来第四个，我还在先讲。在生存的意义上，你可能有机会帮助他哈，就是他每天都在看见自己的肉身不停不停的败坏，他的肉身不停的这个消退啊，越来越消亡，然后越来这个整个生命看见这个是没有办法改变的方向，他知道他的肉身已经要消灭了，已经要消毁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他重新的去找到那个，难道我这个人的意义就只是在于当我有这个肉身存在的时候才代表我的重要，当有一天我的肉身消失了之后，我周围的人就不再纪念我吗？就不再怀念我吗？就不再爱我吗？我对他们的生命就没有任何的影响，就不再有能力爱他们吗？他会开始去想，那这个时候他可能会从这个生命消亡的这个必然性当中去找到灵性生活的存在，也就是说我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继续存在这个别人的生命当中这个也是属于灵性的一个范畴那有的是他本身有信仰那我知道我肉身消亡了，可是呢我知道以后我会跟你在天堂再相见， 我知道我肉身消亡了，可是你晓得哈，这个我每天都在天堂看着你。好，他从这个肉身必须消亡当中找到了这个灵性生命的一个存在，或者是说他想到我很快的我的肉身就要消亡了，那么我是不是可以在我肉身消亡之后继续留一些什么样的一个力量，什么样的爱给你，让你去只要看到想到那么就可以带给你力量。好，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一个例子。我之前跟大家提过那个 Susan G. Komen 吗？知道那个粉红丝带，你去超市买东西，很多东西的那个盒子外面都有一个粉红丝带，你知道那粉红丝带的意思吗？那是乳癌的一个就是一个 symbol， 一个记号。好，那这个是一个叫 Susan G. Komen， 她的妹妹，在她跟她姐姐关系非常的好，那后来她姐姐很年轻，在37岁得了这个乳腺癌。好，那她看见她先生看见她姐姐经历这么痛苦的过程，她跟她姐姐的感情非常非常好。后来她姐姐跟她说哈，她说你能不能为乳腺癌？她说我快要离开了，你看见我的生命有这种痛苦，你能不能在我离开之后，请你为乳腺癌的其他的病人做一点事情？他就答应他姐姐，所以在他姐姐过世之后呢，他就发起了这个 Susan G. Komen Foundation， 然后这个 foundation 哈就开始在美国，后来现在变成是在全世界各个地方去promote awareness 这个乳癌的防治。好，那特别是到那种比较保守的哈的国家里头，以前在那些保守国家里头哈，谈乳房这两个字，这个是非常好像是这个跟脏话没有什么两样的哈，因为这个是不能提的，他觉得这个是很隐晦的哈，很避讳的事情。所以很多那个你知道乳癌的病人哈，他知道自己的身体出了问题，他不敢去看医生，他觉得太羞愧了，怎么可以去跟医生讲这样的事情，所以往往去做这个去到医生那边都已经是 end stage 了。所以他这个 Susan G. Komen Foundation 就是以姐姐的名字命名的。那他姐姐在过世之前跟他妹妹谈，请你为这个乳癌的病人这个乳腺癌的病人做一点事情。所以你看他的肉身消亡了，可是他自己个人的这个肉体生命上，就他的灵性的生命继续的在这个世界上产生爱的力量，产生助人的力量。这就是我后面所提到，当你看见你的灵性生活灵性不是你的这个肉身必须消亡的时候，你会去寻找灵性生命的存在。
有个问题。
对，
对于不相信有灵魂或者所谓的生命源头的话，有什么建议吗？
其实对，我想其实有很多方式。有另外一个例子哈，那个在应该是在英国哈，有一个爸爸哈，他的儿子自杀了，那儿子自杀就是跳海哈，后来自杀之后呢，他就利用那个假日哈，他每逢假日都到他儿子那个自杀的那一个地方，因为那个地方是很就是说很美的这个风景区，但是也是很著名的自杀地点。那所以他就每个 weekend 到那个地方去，他只要看见有人在上面徘徊不太对劲的时候，他就过去跟那个人试着跟那个人聊天，然后他就会告诉那个人，他说我不晓得你在这个地方徘徊，我看了你在这个地方徘徊很久，所以我不晓得你心里头是不是正在经历一些很困难的很困难的状况，但是我想跟你分享我的儿子他因为这个多久以前他也跟你一样在这个地方徘徊，那他因为一个想法过不去，所以他跳海自尽，我的儿子过世了，他过世带给我 很大很大的痛苦啊。所以呢，我希望，你能不能够在你要做这样的一个决定，如果你想要伤害自己的时候，我希望你可以想一想，在你跳下去之后，会有一个人，会有两个人，会有三个人，因为你结束生命而深深的感到痛苦。所以他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去每个礼拜，他拯救了好多人的生命。这个人跟信仰没有关系的，他就只是纯粹为了要防止别人的这个家庭哈再度经历他自己经历的痛苦。所以不是只有 spiritual 的哈，这个部分是可以存在的。好，底下哈，因为时间关系，底下呢这两个哈灵性关怀的这个很大的三个重点，一个是信仰的导引嘛哈，再来一个就是意义的澄清，还有关系的修复哈，这三个部分，我们一个人存在这个世界上呢，到最后，假如我们有什么需要和好的，其实也就是这三个部分了，一个是跟自己，这一生当中我曾经做错了什么事情，我曾经伤害什么样的人，我曾经因为我的什么作为什么话改变了别人的生命哈，我对我自己非常的愤怒，我没有办法原谅自己。好，一个是对自己，另外一个是对别人，我这一生当中有谁曾经说了什么话，做了什么事，深深的伤害我，我这一辈子都没有办法原谅他。第三个，不是我们自己，不是别人，那么就是这个上帝。对我们来说是上帝，那你说对这个佛教的，可能就是他的信仰的那一个 God 啊，那对这个穆斯林，就是他所信仰的那个他认为的那个 God， 就是对其他的信仰，他一定有一个源头，是他的 spiritual 的一个来源啊。那么这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要跟他的这个 spiritual 的来源去和好啊。好，我们参与生命终极关怀的心态哈，这个我之前好像有稍微提到过，这里我就不讲了哈。我想把重点放在我们怎么样为末期病人祷告。我想这个我去整理出这几点呢，其实是Vivian， 我们当中 Vivian 和他大概是去年吧，还是前年哈，有一次他跟我说，他说他，你那时候好像是跟我讲说你的一个病人还是你的一个朋友，
一个病人
哈，他已经陪伴他好长的一段时间，我看可能陪这个病人可能有一年多吧，
两年，
对，差不多将近超过两年，然后这个病人已经走到最后的生命的这一个关卡了，但是我的印象如果没有错，我有错的话你可以更正我哈，好像就是说。他发现这两年的陪伴，这个病人心中好像还是有很多的结，特别是他越到走到人生末期的时候，因为那个前面那些结没有处理，所以他到后面这个末期的这段时间过得非常非常的辛苦。好，所以Vivian 跟我提到说，这个病人已经随时可能都会走。那么他问我他应该怎么办啊，那为病人祷告的时候，他觉得他在祷告当中好像他找不出话，是不是？我记得那时候是这样告诉我，
请我为他祷告，
对，
好像就觉得是一个临终的祷告式，
对，
那我不知道怎么祷告，
对，所以平常呢我们可能很 我们可能很自然的就会祷告，我们可能很自然就会为别人的这个处置状况来祷告。可是当有一天你被一个他已经要离开人世的人告诉你，请你帮我做我在这生命当中这个人生当中这个世界上所存活的最后这段时间，请你为我做一个结束祷告，为我的生命要结束的时候做一个祷告。哇，对你来说这个是一个很 heavy 的，到底有多少东西在这当中没有说出来的。那么你怎么知道呢？你晓得他人生当中经历过哪些事呢？像妹妹陪这个病人两年，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的 hospice 的病人没有这么长的时间让你陪他的，他进入到我的 program 都是最多剩下六个月的。 OK， 好，那很多华裔的家庭都是撑撑撑撑撑到最后进来的时候都只剩两三天，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你究竟对他有多少的了解？那你对他的祷告，你帮助他的祷告，真的能够为他这一生当中所有经历过的那一些酸甜苦辣喜怒哀乐做一个总结吗？很困难的，对不对？所以当他问我这样一个问题的时候，我就发现的确这个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后来呢，我自己也跟神祷告，怎么样去把这个去整理出这个一份祷告，可以在我们陪伴生命末期的这些病人的时候，不管我对他的了解多深多浅，不管我陪伴他的时间多长多短，我求神给我一段祷告词，这段祷告词可以来涵盖他生命，可以尽量涵盖他生命里面他的这个最后的人生可以为他做句点那这是神给我的，然后我问出来。第一个你为他祷告的时候，已经到了最后了，他的人生当中还有，如果还有那些没有被医治的伤痛，这个是我们每个人生命里头都会有的。从小到大你没有接受过伤，没有受过伤害的，有没有在我们这里面？有没有？假如你现在，我说五分钟之后就是你人生的终结了，那么我们这当中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你所过去的那些伤害已经都完全完完全全的已经解决了的，有没有？举手。完完全全彻底的解决。OK，
好，
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就是你自己觉得的所有你会想象的。 OK， that's very good。 OK， 好，那么我们就看看第二个。好，当你为他祷告的第一个时候，第二个求上帝亲自，因为这个时候已经不再是人的言语可以进入他的生命，这个时候必须是上帝的话进入他的生命。好，求上帝亲自说明对不起这个应该不是说明，这个是我有时候把那个
显明
他的内心他的内心有哪一些他不能原谅别人的，他一些他 hold 住的那一些 bitterness， 那些苦毒，他的那些苦毒是什么求上帝亲自让他看见他生命里头有哪些他放不下的，他有哪些愤恨不平的，求神让他看见并且帮助他放下。第三个，求上帝亲自加添，而且呢重要的是要满足他这一生当中需要可是却没有被 meet 到的那一个部分，可能是一份爱，可能是一份关心这个 个爱呢，不见得是男女之间的爱，有时候是比如说如果是家庭里头兄弟姐妹很多的那种长在中间的，你常常有些人常常觉得他就是那种爹爹不爱这个什么娘不亲娘不疼爹不爱的，他就是刚好卡在中间的。好，那他不像那个老大穿衣服买衣服家里永远最新的都是老大先穿啊，他不像那个老幺哈，他只要这个撒一撒娇然后哭一哭呢，他有什么东西爸爸就给他了，他就在中间，他的心中哈，他也没有觉得爸妈不爱他，但是他心里头永远觉得自己是一个不太重要啊，是一个不太重要，是一个不被认为很重要的，这是他生命当中一个一直没有办法被满足的一个缺憾。好，那求神满足他，好，并且纪念这个部分。然后呢，第四个，除了别人，除了我们有不能原谅别人的，还有包括这个别人不能原谅我们的。好，我们曾经做过什么事情伤害其他人？在这个地方哈，在这个就是说，在这个部分哈，我们一直觉得对人家很亏欠，我们一直没有办法想起我们曾经对某个人做了什么样的事情，好像就是我生命里面一个阴暗的角落。哎呀，我这一生当中居然做过这样的事情，没有任何人其他知道。可是我每次一旦我一想起的时候，我就对我自己这个人充满了羞愧。好，所以呢，求神亲自的释放。如果你的生命当中哈有没有办法释怀的这种懊悔跟内疚，这是我在很多病人身上看见的哈一些很重要的事项。到最后哈，当你前面的四个祷告，也就是第一个是医治他曾有的这些伤害，第二个是放下一些愤恨不平，第三个是获得这个没有被满足的爱跟关怀，然后第四个是释放这个自己没有办法被原谅，没有办法原谅自己的那种羞愧跟内疚。当你把这些一个人在一生当中所可能背负了一辈子的那个重担，那种情绪上的重担，灵性上的重担，你祷告完之后，最后一点很重要，他已经不再能够跟你有任何沟通的时候，他已经陷入分离的时候，那么在最后那一刻，你要求神在最隐秘处，在生命跟死亡哈交接的这个地方，求神亲自得着他的灵魂。如果在这之前你没有机会跟他传福音，如果在这之前你跟他传福音，他拒绝了，如果在这之前他因为任何的原因，他离开了教会，他离开了上帝，他离开了他的信仰，那么在这最后，你没有办法再用言语去帮助他没有办法去改变他，那么因为你怜悯这个灵魂，你求神的怜悯，同样进入这个人的灵魂，去亲自得着他。所以这个是我从这么多的这个病人里头去整理出来一个人生命最后可能有的这一些纠结有哪些部分。所以这个就是你可以为病人所做的。好，来，我们看一下这个礼拜的作业，因为发现这个作业好长哦。好，为什么呢？因为是一次又一次的加上去那个情形，因为你会跟一个病人，跟一个家属谈了这个话之后，然后呢下一个礼拜他可能又带了另外一个状况，所以你对一个就是说你所接触的一个个案，一个病人，一个家属，他绝对不是 平面的，它是立体的，它会有很多不同的讯息在不同的时间里头呈现出来。所以当这一个我所设计的这个，它已经是第七次舞台了。第七次舞台里头，这里头的这个讯息，是他在七次的舞台里头，你慢慢了解到的。对，好，到第七次讯息，所以你记得你在练习的时候，你当自然人就不要再从头到尾讲，哎，我的先生是什么癌症哈，然后他三个月前怎么样，再从头到尾再把它念过一次，不需要了。OK， 好，你这个做这个辅导的，你就要知道，我已经基本上了解他的这些状况，只有最后一个是最新他带进来的，对，好，这个是他最新带进来，前面那个是你必须要了解的 background，OK，你要在这样的一个基础底下去跟他谈话，好，所以。你们谈话的开始可以是怎么样？而且您看看，这个礼拜先生他的情绪有没有比较好，有没有比较稳定？好，或者是林太太，那先生这个礼拜的这个食欲有没有比较进步一点？他这个礼拜吃的状况如何？代表你很关注这个人。他之前跟你讲的那些记录也通通记下来了，好，所以你是很专心的在陪伴他们。我们这边的义工每次谈完之后就必须要写记录表的，因为有时候呢，你这个下礼拜来的时候你没有请假，可是问题是病人可能那个时候没有力气跟你讲话，那么你可能讲到五分钟电话挂了，然后呢再隔个礼拜你再打的时候，如果你没有把你前一个礼拜你跟病人的谈话记录下来，两个礼拜之后你还记得什么呢？ OK， 好，所以在这边我非常的要求的我们义工把这个病人你跟病人的接触的这个个案报告在你离开的当天一定要写完，好，那你要做记录你要注意到哪三个重点好，来，我们翻过来，在第一页。好，这个是你们认真回家的作业哈。第一页就是第四页。
好，问重点。
OK， 第四页作业这边哈。这一次你们作业里头没有文章可以给你们看了哈，所有关于安宁疗护部落格里头关于安宁疗护的我都让你们看过了，那我只要你们这一次做一个这个角色演练，但这个角色演练要更深入，所以呢请你们三个到四人一组哈，一样跟之前一样，然后呢演练前我要大家先讨论十五分钟，好，讨论十五分钟，这十五分钟呢你们要讨论什么？三个部分，第一个个案今天带来了什么样的问题，好，第二个在这个问题当中个案呈现的情绪是什么，我们要了解，这样我们才能够知道怎么去同理对方。好，他的情绪，还有呢，个案他带来的问题当中，他需要什么？我要大家去用十五分钟，从个人的角度去讨论这个东西。讨论完之后，好，那请你现在做的就是一个十五分钟的录音。之前刚开始是让大家用八分钟，对不对？到后来变成增加到八到十分钟，后来从十分钟增加到十二分钟，从今天开始，好，这个是一个十五分钟的一个谈话。OK， 好，那每个个案练习十五分钟，结束之后呢，要有五分钟的一个讨论。 所以这就是你们这个礼拜的作业。
就这个讨论也要录下来。
也要录，对，要录下来。OK。
吴山，
哎，
你刚说那个每次电容化都要记录，
对，
记录是吗？
以后我会、
哦、
对，以后我会教你们。对，
你是说那个演练前十五分钟的那个讨论也要 record 下来？
也要 record 下来。
哦 okay、
对，
那十五分钟一次够的，
也要 record
的，
也要 record。
那里面的重点是什么？
之前跟之后有什么分别？
不一样啊。之前是我现在拿到一个 case。
case
好。那我现在从哪一个角度着手？我要怎么样去切入？我要怎么样同理他？他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帮助 ？OK， 好，这个是前面。然后呢，你了解了之后，你开始去做这个练习，结果你做出来的是不是跟你原本的分析是一样的？也许你原本的分析是那样，可是十五分钟做下来之后呢？啊，你会发现，哎呀，我刚刚说了一个什么话不太对劲哦，好像又是很快又要急着去这个替他解决问题，好像我都还没有同理到他的这个情绪啊，所以你的分析跟你的这个做出来的不见得会一样啊，那你就可以从别人的观察里面，从被你关怀的对象当中里头，甚至包括有时候你自己也会有一些，也能够 be aware of 我在这个做的过程当中，我本来想要好好的专注在这个部分，哎，结果好像这十五分钟我没有办法，为什么呢？因为突然说话太快，因为我不晓得该怎么切入，因为我好像这个不太敢这个去比较直接的去提出我的看法，我好像不太习惯去做这个同理，好像我觉得这样讲我会觉得有一点尴尬，好像我会觉得你不好意思这样说，这样不是我说话的习惯。好，所以前面那个讨论是一个理论上的一个了解，然后你去做了之后，后面这个讨论是让你发现你的理论跟你的实际之间的差距到底在哪里。 OK，我们来听一个哈，听一个。
你念下来。
OK。OK。
周记吗？
对。
刚刚六点来了。
啊。
六点，六点十分。
九点我可以来。
你可以。
九点可以。早一点。
你们如果是三个人一组哈，你晓得基本上。每一个人要二十分钟的时间，
哇塞，
十五分钟的个案，五分钟的讨论，所以呢，你轮一圈，如果你是三个人，再加上前面十五分钟的，啊，七十五分钟，
不行了，我们选另外一圈，
所以他听到六点，告诉你说你不够，
第五
天，他们俩都上班，
是的，
直接就说你们时间不够，
所以啊，我知道各位很辛苦，但是你晓得哈。越到后面的练习越重要，为什么？因为你越到后面越是一个你所学习的一个统整。OK， 所以呢，我希望各位在后面，你看我为什么没有给你，让你再去看其他的文章哈、哦，我没有再给你一些其他资料，因为我希望你后面这个作业的这个部分可以比较，比较多一些时间，因为你前面已经学了很多很多的理论，你已经看了，你已经听了一些我的经验，好，我的分享，那后面是你自己要来开始来做的时候，那么这个部分非常重要哈、好，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被听过的是谁？印尼吧，印尼，请问你的是哪一个？
就是，
对 ，OK， 好。 康康。
哎，我有什么名字？
这个吗？
不是我那
个，
就是那个。
这个是 Lily。
Mandy。
病人跟 Harry。
对对对。
OK。
然后进去以后。
哦，哪一个？
看日期。
日期是。
然后病龄在前面的。
病龄在。
病龄名字在前面。
哦，这个哈，好。好。好。你们如果要讨论的，请待会再讨论哈，谢谢。
我是一名是关怀者。你好，这里是角，这里是希望之星，我是七号义工，请问林太太在吗？
哦，我就是，哦，您是希望之星啊？
是，林太你好，上一次，
你好，你好，
上一次跟您，谈过之后，最近还好吗？
哦，我正在心烦呢，请问您。他是怎么称称呼你啊？我忘了。
啊，我是七号义工。
哦，对了，上次就是跟你说的哈。哎，那个，是的，我现在最近也是蛮心烦的，就是上次跟你说嘛，我觉得他不是那个肺癌末期淋巴转移了吗？
是。
然后，那最近就是那个。医生说停止化疗了嘛，就他也推荐我们到那个什么安宁疗护里面啊，那现在就有一些照顾的人来我们家啊。
是。
那可是我看我先生现在他是有疼痛的不得了。
哦，是。
出事啊，那个我看他就是。我这边很难受，晚上有时候都看他都睡不着啊，吃饭的时候，都会有时候痛到就是要停止啊，都不能吃这样子。
哦，是是，哇，那很辛苦哎。那林太太你自己呢？你自己有晚上有睡得好吗？
就是会有压力啊，有时睡不好啊。觉得有时候我自己呼吸都有些困难的感觉。
哦，你是说困难的感觉是指要处理你先生的事情，还是说你自己本身睡不着的问题？
我想大概都有一些吧，就是看到他那样，我自己也难受。那有时候好像觉得呼吸产生胸口的疼痛的感觉。
哦，您是您胸口痛还是你先生？
我啦，我是就刚刚你说问我是不是好，我说我自己都好像有这种不舒畅的感觉。
哦，嗯，那你真的很辛苦，然后又很心疼你先生哈、哦，真的是。
哦。
嗯。
对啊，我想问问他。
是。你说。
我是想问问他这个阶段都是这样吗？就是都这样的疼痛是，他现在这样是因为停止了治疗吗？我真的害怕他越来越痛了。
是，你真的很，你真的是真的非常心疼你先生，这个疼痛问题又困扰着他哈、哦。其实这段时间，这个疼痛其实就是疾病造成的。所以其实安宁疗护的一个很好的这个照顾的就是要缓解他的疼痛，如果你把他这个疼痛缓解的话，其实林先生他这个生活品质会改善，你也会得到一些就是疏解，因为你就不会那么紧张，然后每天都想这个林先生疼痛的事情，导致你自己的生活日常生活都会受影响。
你刚刚讲哦，那个疼痛啊，我就看医生开的药给他，
是，
所以这个处理那个，我自己就看也看不懂，可是我就觉得那么
得吃太多了会影响到你先生的肝，然后会让他有上瘾的状况吗？
是啊，就是按我们东方人概念，你看的中医告诉肝嘛是很大的排毒的这个器官呐、啊。你看它现在很，它需要强壮起来的话，它肝怎么能够如果它累积毒素的话，那怎么办？
对呀、啊。
然后我就有时候我真的我不想看到那些安宁照顾的护士来给他这样子按时候吃药，我看着就害怕。你看。就按时按定量这样吃的话，那不是在吸毒这样子吗？哇，我觉得这是在杀人还是在救人啊？我，
所以，
我有时候就跟，但是我也不敢说那个护士，可是我自己觉得这样好吗？这样不太好吧？
是，你太听得出来，你真的很在乎你先生。而且真的照顾起来真的很不容易哈、哦。那我想请问一下，你先生在不舒服的时候，你除了用止痛药之外，你有没有试着其他的方法去让他舒服一点？
我不懂哎，还有什么其他的方法？那开中药吗？去那个什么吗？
是。
我不晓得哎。
是，所以我相信你先生在很不舒服的时候，你一定很焦虑，因为你知道怎么处理，对不对？
对啊，因为他那个看他身体已经虚弱成这个样子了，他吃东西也不太好，但哎呀，看到他皮包骨的样子，我如果碰一碰，我还怕痛。
是。所以啊，如果说这个止痛药使用哈、哦，真的是，有时候真的很难去处理，很难去拿捏，因为你会担心很多一些身体上的副作用。但是如果说我们如果规律的用药的话，是可以缓解一些疼痛，然后会改善生活品质，情绪上面也会比较平稳，因为你就不会一直担心它。很痛，好，那你先生他因为不会痛了以后，他可能就比较好睡，他情绪上面也比较平稳，可能就不会一直生气呀、啊，或者是就是不吃东西呀、啊。所以如果说你疼痛的时候才让他去吃的话，其实药效它并没有发挥到很大的作用，你可能要等个30分钟、40分钟，所以这段时间非常的难熬，所以。如果说这个疼痛没有压下来的话，你说嘛，林先生的心情怎么会好呢？他可能就出气在你身上，那你自己心情也不会很好，你说嘛，对不对？
哦，那可是这止痛药是新药啊，一般西药是很快的嘛，就是痛的时候马上吃好了，就像那个感冒发烧那些药了，不是西药就是这样子的吗？还要很惊讶，那听起来哦。因为我就是担心他的那个肝的毒素一直累积，他以后是先要把它杀掉先吧，这是我中医告诉我的。
哦，是，林太，你非常的在乎这些这个林先生的这些吃药造成的一些不舒服，这个后面的一些副作用啊、哦，真的是很对你先生非常的好。但是因为药物本身啊，它都会有一个作用时间，所以其实因为有些是短效型的药，它可能很快就可以作用，有些是需要它身体上的这个消化吸收以后才会有作用，所以呢，一般止痛药的话，它都是要等到30分钟、40分钟，但是呢，它大概在6个小时之内呢，它就会排出体外。所以呀、啊，你看看我们像吃高血压、糖尿病，我们是不是每天都要固定吃？那吃了以后呢，医生是不是叫我们要回去做抽血检查，或者是做一些量血压，去了解说你是不是要调整剂量？止痛药的部分也是一样啊，这护士哈，他会随时看你的状况。如果说啊，他觉得身体上面吸收的。可能效果不好，那他会加减剂量，好、哦，或者是说，哎，他觉得好像有一些副作用出来了，那他也会调整剂量，所以这一点你不用担心，而且他在身体体内呢，他会尽量排出体外的，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呢，你就交给这个护士处理，这你就不用担这么多心，你只要好好的把自己身体也照顾好，然后呢你才有体力去照顾林先生。你说你说这样子是不是对你比较好一点？
哦哦，这样听你这样说是有道理，而且我听到就是舒服，你也能照顾到我的感受，就是，那你的意思就是说，他跟那个心脏病那一类，就是慢性的疼痛的控制有吧，跟那个原理是相近哈，所以是累积的，累积性的，所以这样担心。那那那可是止痛药，他很多种啊，有一些我也不太懂的名字。我看他就是上厕所很困难，那那我不晓得是吗？还是别的什么？他那些你可不可以就是告诉我一些？因为我跟那个安宁护士，我跟他有广告事，我就不太想跟他讲，我还是问你好了。他那个那些止痛药，他有没有什么上限？然后就说超过了之后会不会先打上麻醉的？我就懂麻醉，别的我不懂。
太太，我觉得你真的很担心哈，担心这个药物的问题。那药物的问题的话，其实我不是专业，我也没有办法跟你详细的解答。那这样子好不好？或许说我可以跟护士谈一下，就是跟他提一下说您有这方面的药物方面的一些问题，需要就是详细的说明，那再请护士再来跟你做一个详尽的解释，你觉得这样怎么样？
我不太想要直接跟他讲那个，也可以了，还好吧，就是你就给他说好了。
哦。
这还有别的？
那
主要是啊，你知道吗？前阵子我跟他病好大，我已经很累了。那然后呢，我又看我先生是不自觉的依赖。那我在打点很多的东西的时候，我就没有按照那个护士的指示给药，然后他之后发现他用，他就想指正我，那我是处在一种压力当中，觉得都没有人了解啊，所以我让他来跟我解释的话，也是可以的啦，可是我他怕我又不听太懂，我是喜欢听你讲的。
谢谢林太太，是吗？支持我们。那其实安宁疗法它是一个团队，它是它除了有医生护士，它还有一些社工，还有一些其他专业的人士。或许说你要不要试试看跟你的社工再详细的一些讨论，就是表达你自己的一些想法，然后看看社工可不可以帮你再做其他什么的帮忙，您觉得呢？
我主要就是刚刚会问去关于这个止痛药那样吧，那我想社工他也不懂吧。对，像刚刚你给我解释的那种，我就能听进去了，就。然后这个关于止痛药的我也看不懂，他就是我现在他在吃的那种。
好，后面应该还剩下差不多一分多钟哈。好，这个我们现在就先听到这个地方，各位你觉得怎么样？
这个地方比较像专业很懂
护士
那方面，因为我们也知道他是护士，
是，
所以知道他回应好像就是比较专业一点，在护理啊用药上面。
其实我一直在，我后来这样听，我也是觉得太专业了，好像不应该这样子去讲这个，应该还是把它回归到他自己的情绪问题。就是太急着要把东西说出来。
OK，
我觉得还好，因为我是作为那个林太太，因为实际他有意很清楚的说，我不是这方面的人。
林太太。
对。我因为我在那个 remote 对声音，因为我们的goal是15分钟，所以我就很烦这样子给他很多问题。那我觉得还好，就是然后他 他其实说声音啊痛啊都很像专业的护士，可是他其实没有说夺走那个应该做的。然后这个林太太显然他是在找一个介乎就是医生护士跟社工之间的一个，不只是安慰，而且还有一个 assurance 关于这个药怎么样的。唯一我觉得有一个挑剔的，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我故意说，哎，我自己也不舒服什么，他有 check 到，有注意到，那个时候可是他没有就到，我们那时候有讨论，他没有实际 offer 什么方法让我就是缓解一下我自己，因为这个 case 我们觉得主要有两方面问题，一个是药物，一个就是他自己其实是 anxiety， 对，他有 check 到，但是他就没有继续的给我这个方法。
嗯，是，
但其他部分我觉得都很好，很顺，那就是
OK。其他的这边，这边有吗？有什么样的回馈吗？
我不知道哎，我怎么觉得他好像一直在问问题，好像不是，就是当然刚开始的时候你可能是在确定是他不舒服还是他先生不舒服，可是后来我就发现你是在问问题，他有没有用其他的方法啊？然后还有。说一开始说你就问他说他睡得好不好，你大概是因为担心他压力大，可是我觉得你是不是应该先说你压力这么大哦，那会对你是不是有什么影响，然后你就开始说那你是不是睡得不好，我觉得好像不是看他心理哈，你好像是在看他的，我不知道，
是的样子，
我只是觉得他好像他的问题可能比那个林太，我听起来的感觉好像比林太太问的问题还要多的感觉，这是我的 first impression。
对，好，谢谢。好，我哈，我这样听哈，首先呢，我觉得我在听的时候，我就想象我自己是在病房里面，然后有一个护士来 check， 哎呀，今天怎么样啊？好不好啊？有没有睡好啊？就是，哎，就是一个很亲切的小护士出现了，
是，
好，就是那样的一个感觉哈。那这个是这个应宁，他当了20年的护士。他很自然的呈现对人家的一种关心，一种建立关系的方式啊，所以我想这没什么不好的哈。那后面呢，当那个个案讲到说很困难，好，然后燕玲这边去澄清说，哦，那你说的很困难是指先生哈，照顾先生的部分还是你自己的部分很困难啊？你看他有去做一个这样的澄清，我觉得挺好的。好，我们上次这个另外一个个案在讨论的时候，冰冰也是一样，当他想要去同意，可是他不太了解，不太确定对方的问题到底在哪里，他应该从哪个角度切入病人的需要的时候，他去澄清。好，所以这里我也看见应林你去做澄清。好，他觉得很困难，究竟对你来说最困难的是什么？是你自己的这个身体的不舒服，你自己的这个压力呢，还是就说先生的先生的这个照顾的部分让你觉得很困难先生的病情，先生的这个疼痛那再来呢，应林他有一个很好的 pattern 哈，每当病人他讲出一个困难一个困扰的时候呢，应林他都会先去同理，这就好多次啊，你很心疼先生疼痛的问题哦，然后你接着才开始去澄清这个疼痛的问题应该从什么角度去看啊，你可能现在这个你 regular 给他用药呢，你也比较不会那么担心，然后现在也比较不会那么的怎么样啊，所以你会做这个澄清，你在前面的澄清呢都是长度很适中，不会讲太多好，那这里一直看见哈，就是你去同理解，你用的是他讲了一堆，然后你去简述语义，非常好的，你的同诊的能力很好啊，你去同诊，对方他讲了一堆话，那他到底这一堆话，如果我要用一句话来整理出来，到底那句话是什么？我就看见你所以你很担心先生肝脏的负担啊， 这个哦，你真的很在意先生的状况哈，这个照顾先生很不容易，然后呢，哦，你一定很焦虑哈，因为你不晓得该怎么处理，所以你看那个这个太太讲了一堆，然后你每次都可以用一句话就把她的感受给挑出来带出来哈，然后呢，在这里哈，你重复了，就是说这三个部分你同理了之后，他其实还是一直卡在那个药物的部分，你并没有在这个第一次同理的时候你就直接跳进解释药物一大堆，你就是等了他三次，你同理了他三个不同的情绪之后，然后呢你这个时候再进来讲到这个对药物，你这一次的解释比之前花的这个时间更长啊，然后内容讲解的更详细，那这个部分为难你了，因为这部分如果你没有一个很好的对药物的 knowledge， 你没有办法这样做。可是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就变成一个护士，好，这样让你怎么做都不会赢。好，你怎么样？就说到底你的角色该怎么摆，是吗？哈，这个是不太容易的哈。OK， 好，那后面哈，这个你这个花了很多的篇幅去解释药物的这个部分，我在想你可能自己讲完那一段话的时候，你开始有一点 aware， 觉得自己是不是那护士的部分出来太多了，所以你赶快跟他划清界限，赶快跟他说，哎呀，这个我听得出来哈，你这个你非常担心这个你先生的这个问题哈。所以呢，这个不想你们跟护士谈哈，我自己也不是护士，虽然我已经把我护士那一面给表现出来了。OK， 所以呢，你这个护士那个部分，当你跑出来的时候，你自己有警觉到，那你就开始要试着跟他去设一个帮助哈。所以这个从头到尾哈，我觉得哈，心灵他的这个 style， 他在做这个。counseling 跟那个就是这样的意思，他是一个很清楚的，他很知道他自己要的方向，他很清楚他这个跟着病人的脉络在走啊，那这需要一个真的是脑袋很清楚的人啊，所以我觉得挺好的哈，不过也就是说你这个专业的部分你怎么样去拿捏，当你如果是在假设说你是在机构先从这个电话关怀做起的时候啊，那除非你要跟个案去澄清说哦，因为我之前曾经是护士哦，所以我知道这些东西，但是你一旦这样讲了之后呢，他以后就拿一堆医疗的问题来问你，因为他对你有一个这个足够的一个信任，那他就因为他原本跟护士的关系就不太好，结果以后他就不会跟护士有好的关系了，因为他不需要啊，他只要从你这里他就可以得到，他觉得听起来更容易了解，而且是更舒服的讯息哈。所以如果你是在这个做这个电话关怀的话，这个部分你可能还要再收一点啊。但是如果说你是在这个以后在 Heart of Hope 你是做一个专业的护士来说的话，那我觉得你的这个处理其实挺好的啊，其实挺好的。那这个跟角色是有不一样的。OK， 好，没问题。好，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哈，一样哈，来，请你们拿回去哈，然后记得哈，下礼拜再做一个。OK， 好。另外我们的这个回馈，
要不要拿一个回去？我还有一个
这边，
我换一个吗？
对，
好，
我没有听过，
要不要拿一个回去？因为我还有一款，我可以用我的电话。
行，哪一个是不是我们的就可以？
随便都不是。
都不是 ，OK， 那我就随便拿一个。
谢谢，谢谢。
那我们还
干嘛？你要拿这个？